甚至一个月才轮流到一次，怎么会不懈怠呢？就这个事情难免啊。我一生没有管过人啊，我不希望约束人，我不希望管人啊。实在讲，我这一生呢也没有人管过我啊，这很自在啊。我一生没有人管我，我就不应该去管人啊。我一生活得很幸福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大家都晓得我是三不管的法师了。这个就是我想的福啊，不容易想得到啊。啊，所以回来之后，我决定把时间让出来，给你们同学我一个星期讲一次。啊，那么希望每一天呢，得讲近两个小时，两个同学出来讲。一个人讲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你们写讲稿要写一万字，每一个星期写一万字的讲稿，讲台上讲演，还跟过去老办法一样，每一个同学都要对他提出评语。每一个同学都要教啊，帮助他改进，帮助他进步。啊，我们这样学习才踏实，啊，时间呢才不会空过，啊，我们也对得起这一边的常住给我们的关怀，给我们的照顾，给我们的供养。啊，一个学期下来，你们写了我看总有20万到30万字的，就写成一本书了。这是你们在此地学习的成绩，你要拿出成绩来才行啊。如果将来发展成为佛学院，我们的教学方法始终不变啊。诸位在此地学习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们也感受到这个教学法有效果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佛学院成立之后，我们可以多开几门课啊，但是同学们选择一定是选择一门专攻，其他同学所修学的我们可以听啊，只是听给他做评语啊，帮助他改正啊，自己专攻自己的这个课程。每一个同学在每一个学期要完成一部著作，所以我们这里不需要考试啊，你把你的著作拿出来，这个就是考试，等于论文一样啊。有利益众生之愿要落实，第一个摄受众生，什么叫做摄受众生？要懂得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摄受众生就是与一切众生有缘呢，不但是有缘，有很深的缘分，有很密切的缘分。 能令一切众生对你生尊敬的心，爱护的心，向你学习的心，你的教化才能收到效果。所以摄受众生要靠什么呢？不是靠学问，学问好不见得赢得人家对你从内心的佩服。摄受众生是德行啊，你有高尚的品德，你有爱护众生、利益众生的行仪，你才能赢得一切众生的拥护啊！一切众生对你的热爱，你们在此地应该可以见到。我们对其他的宗教访问，我们去拜访，虽然这是才是一个开端。我们借去年除夕的温馨晚会，我们邀请新加坡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来参加，我们大团圆，我们在一起过中国的农历年，这是摄受众生啊。所以有人来问我，这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只答复他一句话，佛教我这样做法，佛教我摄受众生供养吗，这就是摄受众生供养的落实啊。多元文化的老师，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，我们要做到啊。九号我们去拜访印度教，底下呢给基督教、天主教已经在联系了，我们每一个宗教都要去拜访，平等其他宗教节日我们也欢喜参加，我们的节日我们大请客，我们也请他来参加，落实啊，都是属于摄受众生。底下菩萨又告诉我，带众生苦供养，这一条重要。实在讲，从理上来讲呢，众生苦没有人能带，我们很苦啊，佛很慈悲啊，佛能不能带我们受苦，不能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受苦享福是你的业报，你种的有这个因，你一定要感受这个果报，谁都不能代替。所以带众生苦啊，只是我们一个愿望而已啊，我们愿意带众生受苦。实际上的时候，如果真的能带，因果定律岂不会推翻了吗？佛也不能违背因果定律。那么佛菩萨如何代替众生受苦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减低自己的享受，多帮助众生。 所以在自己物质生活上处处节俭啊。我们一天能够省一块钱省两块钱，节省下来我这一两块钱就能帮助别人，真有这个心呐、啊，真正有这个行为要做到。所以有一些同修常常想请我吃饭，这个在外面请吃饭很浪费时间啊，吃一餐饭好几个小时，浪费时间了。但是人家盛情好意啊，我现在想通了啊，开悟了，什么人请客我都答应，我都欢迎，到哪里请客呢？居士林二楼。你们把请客的那个钱啊捐给弥陀村，我来陪你们吃饭，这个好啊，这个不浪费时间呢、啊，也不浪费金钱呢、啊。居士林这个菜肴啊，比现在一般素菜馆做得好啊，所以居士林这一改进呢，素菜馆好多都关门了。大家请客都到居士林来，不但请我，我这个体谅啊，我希望所有请客的人通通到居士林来请客，把你那个钱的时候捐给弥陀村的时候，做无量功德，又做了功德，又请了客，啊，又吃了这么好的饭菜，你说多自在啊！这是一举数得啊！啊，所以鼓励大家到居士林来请客。这个就是属于带众生苦供养啊，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节俭，啊，不可以浪费呀，叫惜福啊。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，过去见到了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我在抗战期间一个老校长周邦道先生，一个是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居士我跟他十年，他每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，台湾钱60块钱，或美金的时候2块钱一个月生活费用啊。他每一天吃一餐啊，而且吃的很少。我看到他老人家这个样子，我跟他学，我也每一天吃一餐，但是我这一餐比他吃的多啊，跟他一样不行，受不了啊。他一餐2个馒头，小馒头够了，我要吃3个。所以他一天呢2块钱生活费用够了，我那个时候在台中一天3块钱生活费用。我跟他学了，我学了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，他这个问我，那你感觉到体力精神有没有什么两样？我说不觉得，一样啊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好，你一直这样下去，一生不求人呐。我们谚语讲，人道无求贫自道啊。我们生活费用很少，一点点就够了，就不要求人了。求人是最痛苦的事情啊，看人的脸色好难看啊。所以我一生的时候，饿死我也不求人啊，我有这个骨气 所以生活一定要积极，一定要知道惜福啊，决定不可以浪费呀、啊。那么你们今天看我好像是有点福报，很多人来供养，我没有求人供养，自动送来的，你不好推卸啊。那么我生活还是很少啊，你们看我吃东西吃很少啊，所以送来东西呢大家享受啊。今天还有人从台湾啊，煮好的东西带来，真不容易呀、啊。那煮了这两锅带来啊，我看了，我很喜欢，啊，我就告诉务人司，送到二楼餐厅，你们今天晚上念佛的人啊，晚上肚子饿了可以去吃。人家供养我，我供养大家，供养大家就有福报啊，啊。这个佛家常讲啊，这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啊。我人家供养我的，我都供养你们呢，啊，我不了道，由你们大家代我还。所以立刻就转送给别人，你们供养我的钱，我看都不看。全部拿去给弥陀村，弥陀村现在给我的收据啊，可以订成一本书了，一大堆。要晓得，这个福报啊，转送给一切众生呢，这个福报是无有穷尽的啊，越累积越多，越多越不实。这个佛就是想不尽的佛，但是自己一定要刻苦，决定了不可以浪费，多余的决定了供养缺乏的人，那么这个就是待众生的苦供养。在上一次有个宴会，有一位居士问我，法师，你住在哪里？你自己道场在哪里？我自己没有道场，我自己一生没有自己的住处，我住在别人的道场。出家了，自己就没有家了。如果还有一个家，那不又回去了？啊，你出了家，现在又回家了。所以这一次在澳洲，澳洲有个卢居士非常发心，他跟澳洲政府啊联邦关系都非常好啊，来问我啊，我们这个道场进行学会需要哪些法师常住在澳洲啊，他可以给我们办永久居留啊，甚至于办公民。我跟他讲，你可不要害人啊，你不要造贼。他听了也就呆了。我说怎么？如果把法师办成澳洲永久居留，这个法师造型就没有了。他这个贪嗔痴慢私心就起来了，道心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说，你要做好事，给我办什么拘留一年啊，只准他住一年，他一年在这里修行得很好，明年我再给你办一年，一直办的话我年年都替你办，你要是不如法我就不替你办，你一年住满了走路赶快走。所以他有道心啊， 此地我跟李牧原就是要这样的，你们的这个工作准证一年，为什么不给你办多呢？使你有道心，多了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常住了，你就胡思乱想，你就会到处攀援了，你就会搞小圈圈了，将来你就会堕地狱了，岂不是把你害死了？所以护法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你既然出家了，战战兢兢，真的是如履薄冰啊，如临深渊啊，信心在道啊。你只要有道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供养你的人太多了，你还有什么愁什么啊？啊，你没有道，你造业啊，你败坏佛门，你将来必定堕落。所以这个护法呢，有很多不明道理啊，把这个好好的法师都护到三途地狱去了，自己还认为有功德。哎呀，我出了多少钱替法师买了道场啊，那个法师有所有权，你看法师好好的出了家了，现在我又给他一个家，又把他装进去了，你还认为你有功德？你的功德在哪里呀？你造的是罪业，不是功德了。我说的话不好听呐，但是对大家真有好处。啊，所以出家同学啊，你不要以为我在障碍你，我是在成就你，我绝不是障碍。啊，你们真正这个修行办道，如果没有地方住，我会供养你。啊，你不真正办道的时候，败坏佛门呢，那是罪有应得。啊，就自己必须刻苦耐劳。啊，对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要知道爱心。啊，绝不浪费公共的物品。你能够惜福就是佩福啊，你能够惜福就是积福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带众生受苦啊。接着菩萨又告诉我们，勤修善根供养，勤修啊。什么是善根？这大家都晓得，听多了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是佛给我们说的世间的三善根啊，对人对事对物不起贪心啊，顺着自己意思的不起贪心，违背自己意思不起嗔心，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静的，这个自在啊。啊，不痴不迷啊，永远是清醒的，永远是觉悟的。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条件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叫它做三善根。菩萨的善根是这个三善根又提升了一层精进，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啊。菩萨会退转，什么原因呢？懈怠、放逸，菩萨就退转了。我们在经上看到啊，到什么时候才不退呢？拔地才不退。 确定以前都是进进退退的。只要懈怠放离，马上就退转，永远保持精进的。菩萨修行六个原则里面，你看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精进，精是纯而不杂，进是进步啊。可见的精进两个字就说明了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这个就叫做精进啊。要勤修，决定不能够懈怠啊，认真努力啊，克服自己的烦恼，克服自己的习气，克念度圣，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的。你能够克服你的妄念，你就是圣人。圣字怎么讲？什么叫圣人呢？要用现在的话说，圣人就是明白人。对于世间一切事理，一切因果都通达明了啊，这个人就叫圣人呐。啊，你要不克服你自己的妄念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克服我们的妄念？佛家讲的方法很多啊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无量法门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。什么方法？克服妄念的方法，克服妄想的方法。佛家具体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克服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很多啊。我们今天采取的两个，一个是研教，深入研究经教，心心念念呢想着经典里面的道理，你就不会打妄想。另外一个方法，念佛，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。念佛人念久了为什么会懈怠？不懂得念佛的道理，念久了就会懈怠了，就得念不下去了。所以念佛是行的，行一定要一解。你看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经，他把经分作四分，信、解，然后才有行证。行要依解，要依信解，没有信解做基础，那个行呢靠不住的，不能持久。信解透彻了，这个行才能够持久，才能够不变。净宗虽然不需要啊信解，行就行了。这个话说的有毛病。信净宗啊，不是不要信解，是信解跟行可以同时。在其他法门呢，一定是先有信解，而后有行证。净宗是信解行证完全同时啊，因此念佛不能不听经啊。啊， 不听经你念佛了，不是在一面念佛是一面胡思乱想啊，就是一面念佛一面打瞌睡。有些人功夫不错，走路也会打瞌睡啊。哎，你看他绕佛，绕佛的打瞌睡，打瞌睡，绕佛的打瞌睡。啊，止静的时候坐下来就打呼了。这个我们在念佛堂常常看到的，什么原因呢？缺乏信心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为了补足这个不足啊，每天讲经。每一天两个小时的讲经重要啊，啊，讲到勤修善根，你们想不想修善根？都想。啊，那我再告诉你，听我讲经不重要啊，听他们年轻法师讲经重要。这个道理你们懂吗？年轻法师像一个树苗一样啊，需要灌溉，需要培植啊。我这是个老树了，不浇水也没关系啊，也死不了了啊。这个树苗要好好的照顾啊。如何照顾呢？你们天天来听经，他坐在这里看，哦，人很多，嗯，他讲经就很有味道了，他的精神就提起来了。一看底下没几个人，哎，垂头丧气，大概是我讲的不好，人都跑掉了，信心就没有了。所以他讲的不好，不好就更要来听，给他打气，给他捧场啊。他一看，哎，还不错，还有这么多人，大概我还行。信心才能升得起来啊，才能帮助他了。所以你们来听经，听他们讲经，就是灌溉，就是栽培，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当年学讲经，李老师啊，把他的那些听众找个一两百人来，交代他们一定要听初学人讲经啊。老师自己常常到后面来巡查，看看哪些人没来。我叫你来听他们，你怎么没来啊？哎，所以我们讲经，总有个几十人，差不多一百多人，讲堂不大嘛，也差不多也就坐满了。我们上讲台，信心就很足啊。所以初学人需要鼓励呀。需要帮助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所以你们来听他们讲经，就等于种树一样啊，你们在种树啊，将来才有果实啊，才有收成啊。你不种树想吃果实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想听法师的讲经讲得好有受用，你不栽培法师，你怎么会听到法师给你讲经？这有因必有果嘛，啊，所以听我讲经没功德，听他们年轻人讲经大功德，啊，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你们想积功累德啊，想勤修善根啊，你就好好的来听经，认真来听经，不但听经，而且要批评。听到哪些地方不懂的问他，这个地方我没有懂，啊，他就会改进。听到哪个地方有疑惑的，啊，也问他，啊，我这里听的是我有疑惑，啊，或者，啊，他讲错了，或者他讲的不够详细，啊，帮助他改进啊。所以学生在讲台上，啊，下面听众是老师，是见学啊，是真正的护法，这个样子我们 护法跟弘法的能够配合啊，戒心相知啊，道场才能成就啊，道场才能够兴旺啊，道风才能够建立，学的人有信心啊，护持的人有收获啊，我护持个法师总算帮助他成就了啊，这个护持的心学辛劳没有白费呀 啊真的有收成啊，他将来弘法利生就是你自己弘法利生，他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啊，为什么不做这个功德，为什么不做这个好事啊，今天跟诸位讲了两个小时，这一句还没讲完呢啊，我本来是打算这两个小时把两句讲完了，这一句都没讲完啊，这是讲这个供养恒沙僧，这一句没讲完啊，所以晓得这个经上字字句句的意思讲不尽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十二念，第十二念经文第八行啊，经文第八行，假令供养恒沙僧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意思还没有讲尽。这两句也是《无量寿经》最重要的经文，也是最精彩的经句。供养，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有财供养，有法供养，通常在一般大乘经里面称布施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。到华严会上就不说布施，而说供养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华严是原教，大乘呢是别教，别教的菩萨跟原教的菩萨见地就不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别教菩萨智慧还没有圆，对于事实的真相还没有能彻底看清楚，因此在讲布施啊。到圆教菩萨见地圆满，跟诸佛如来见解相同，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对佛就不能称布施了，就要供养了。所以供养是最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。那么通常一般菩萨呢，这个真诚恭敬呢达不到这个水平啊，在称布施啊，如果 跟诸佛如来的圣品等齐了，就成供养。由此可知啊，谁供养一切众生？诸佛如来。此地讲诸佛如来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在天台六界佛里面呢，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分证即佛。虽然他的果证没有圆满，他确实证得了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就真如自性。他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因此对一切众生他是把他当佛来看待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么这个就是普贤行的，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还有佛、有菩萨、有众生，那么对佛是供养，对众生那就用布施，这个恭敬心大幅度的衰退了，不能保持圆满的恭敬心。这一点呢，很值得我们反省。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，学习一切恭敬，这个叫学佛。做到一切恭敬，这叫成佛。问你啊，你要是问啊，几时我成佛？几时我对一切众生那个真诚恭敬心，跟对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？那个时候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证果了。你就像诸佛如来一样啊，供养一切众生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凡夫跟佛的差别，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佛是妄想分别之处完全放下了。那么在法供养里面，普贤菩萨给我们说了几种，我们在上一次啊也曾经介绍过，如设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待众生苦供养，我们讲了四种。这个四种啊，摄受众生非常重要啊，如果不能摄受众生，你怎么能帮助众生啊？佛法里面常讲普度众生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普遍，普遍就是没有分别啊，度就是帮助，普遍无分别的帮助一切众生。那众生不接受怎么办？ 你去帮忙，他理都不理，他根本就不理你的情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供养里面就提出有摄受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这个话的意思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要把众生跟自己的关系搞好，就这么个意思啊。摄受就是搞好关系啊。佛用什么方法把这些众生关系搞好呢？佛有四个原则，叫四摄法啊，也称为啊，那个更殊胜的，就是四摄谈啊，四摄谈。摄谈这个名词啊，是华梵会啊，习是中国词，谈是印度话，谈是谈诺，就是布施啊。习呢，那要在此地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